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现在是时事大家谈的时间。媒体最近报道说，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了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盟国领导人手机通话，报道引发了美国国内和海外的愤怒。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在某些方面美国的监听行动做得太过分。中国新华社发表的英文评论说，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的间谍传奇故事辛辣到了令人心脏病发作的程度，那些本应最信任美国的盟国更是伤心透了。德国总理默克尔要求美国总统奥巴马澄清这个问题，当时奥巴马向默克尔表示道歉。美国监听盟国领导人通讯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样做是否伤害了美国与盟国的关系，损害了美国世界大国的形象？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探讨这些话题。一位在演播室的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另外一位是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教授王飞凌博士。王教授是通过电话从乔治亚州参加我们的节目，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
你好。
第一个问题我们就请王教授来谈一谈啊，在您看来，美国监听盟国通讯、盟国领导人通讯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个人觉得哈，这个当然这个因为国家安全局的监听方案和那个技术手段对我们这些外行来说也是比较保密的。那么我个人觉得呢，他这个监听呢可能不是故意的，就是专门去监听默克尔的电话，而是像那个撒网捕鱼一样，他可能撒的很大一个网，那么把他也网进来了。我估计是这样，因为专门监听他的话呢，可能不是主要的目的，而是一种叫中国人话叫捞草打兔子，顺带的，就是顺便给网上了。那么网上了以后呢，是不是发现有用的信息，这就不知道了。那么作为一个世界上这个所谓的准世界警察吧，这个角色，那么美国监听国外这个要人或者非要人或者总体上的电话，这个呢应该是不是什么很吃惊的事情。吃惊的事情呢，如果他们是故意的专门的监听国外这个有这个盟友的领导人的电话的话，这当然是会引起盟友的反感和愤怒。那么这个网查的有多大，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那么从技术手段上说，国家安全局可以监听世界上任何一个电话的通信，所以如果这个网查的那么大的话，那么朋友也好敌人也好可能都会在网里边。至于他这个网里面电话号码在里面是不是能收到有用的东西，是不是能够用一些能够对美国来说有一些有用的价值，这就很难说了。所以这就是我的初步判断。
接下来我想请连朝谈一下，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啊，相互的就是从事间谍活动啊，窃听一些重要人物或者窃听一些什么机密单位的这样的通讯啊，这好像是无可厚非，似乎每一个国家都会对别的国家来进行这样的间谍活动。但是呢，美国对它的盟国，特别是对德国这样的一个盟国，在欧洲非常重要，无论从经济、政治地位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为什么要这样做？另外呢，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刚才王飞凌教授这种说法。再一个就是有一种说法说奥巴马总统根本对这件事不知道不知情，你是怎么看的？
这个我想是第一个王教授刚才谈到的那个问题呢，我觉得一开始对默克尔的这个监听是从12年以前开始，在他还不是德国总理的时候， 是这个反对党领袖就已经进行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有益的，这个不是说是普遍撒网来把它套进来了。那美国现在呢，至今还有差不多对38个这个国家级领导人进行监听的这个项目，这个还是继续存在的。那从这个情报这个部门来讲，因为各国这个是对领导人进行监听或者企图对他们偷听他们的谈话，这是一个大各国都是在努力想做的，努力想实现的。那过去几十年来呢，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做法。美国对其他国家这样做，那其他国家对美国也同样采取同样的一个做法，所以并不奇怪。对盟国呢，美国像你知道在美国最好的盟国实际上在就是以色列，对不对？最大，但是以色列在美国的间谍是最多的一个国家，就是跟中国、美国和俄国和这以色列最多国家之一吧。所以说盟国对盟国之间呢， 也还是有不放心的一面，那需要有这个进一步的要来保障，知道要
知己知彼
自己的，对，知道对方的政策到底怎么样考虑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具体的这个实践。那另外呢，就是为什么针对德国？我们知道911事件发生的时候，德国汉堡是911策划的地点。那美国对德国的情报部门显然有不放心的一面。
嗯。
而且呢，这个在欧洲，这恐怖分子活动实际上是很活跃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美国需要对这些个盟国进行这个监听，以保障自己的这个安全，这个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考量。
那韩博士，我们看到这奥巴马是一再声称自己对这个监听项目是不清楚不知情，那这个引起了很多美国情报部门的不满，那您觉得这样的举动会不会加大奥巴马总统和情报部门之间的这种裂痕呢？
对，这个是裂痕是明显的已经存在，就是说这个首先呢，奥巴马说我不知情，后来呢又道歉，那这个情报部门呢就通过不同的渠道，就是说呢对默克尔的这个监听实际上白宫是知情的。那最近有一个报道呢，就是德国的一个报纸的这个报道呢，就在2010年奥巴马就已经被告知这样的一个监听的项目，而且呢他表示支持，就是让他继续进行，并没有说要停下来。那很明显呢，就是说在白宫呢是知道这个事情的。现在的情况呢，我觉得就是情报部门和总统之间的矛盾和不同意见很明显是存在，但是呢我觉得没有到这个不可弥补的那个状况，因为毕竟他是这个国家的这个总司令，大家都得要听命于他，首先要保护总统，这个是大家都知道一个常识，但是你不能保护的时候，那你就是要知道事实真相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奥巴马做的道歉，做的承诺，不继续进行监听，默克尔呢也认为这个已经对美德之间的关系啊信任已经重建了这种信任，所以呢这个事情看来影响不会是那么大。
我想听听菲林是怎么看。
我同意刚才这韩先生的分析，我觉得这个美德之间这个盟友关系呢是非常深的，也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他们的共同利益也很多。所以说呢，我觉得像这样一种事情呢，大家也是就像刚才我们讨论的，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互相之间都在互相监听对方的信息，那么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了不起的这种好像冒犯，但是呢说出来还是很难听，那么大家要做些姿态，就是说啊我要愤怒一下，你们要道歉一下，那就过去了。当然最容易的道歉办法就是说你的总统就是说我不知道下面人在搞些什么，那么现在下面说那我们报告过您了，那总统说 OK 我现在我道歉，这反正也就过去了，我觉得还是面谈的工作。那么私底下据我所知的话，美国和盟友之间的情报交流信息交流是非常非常密切非常非常深刻的，这个我估计是可能因为暴露出来了面子上过不去变成小矛盾。
接下来我想先让这个菲林啊也再谈一下，就是我们看到英国的《金融时报》有这样的一个报道，说这个辛格没有手机啊，有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啊都是更喜欢用这个老式的这样的通话方式，固定电话甚至呢说也不用电子邮件，是不是在你看来会不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世界领导人会效仿这样的办法？
这个倒是完全有可能，因为这个技术上你现在是一个代价，这个就是一个 trade off 了，一个交换。就你的技术越先进，比如说那个云计算呐、或者你把那个资料存在那个就是远距离的这个机器上呢，然后呢非常容易的使用，像这个发送这种新一代的手机呢，这一段其实恰恰是从技术上是最容易被这个最新的技术来监听和监控的。你如果真的是像一回到过去那种低技术，什么用鸡毛信了、消息术了，那反倒别人很难知道你在搞些什么。所以这个不排除，其实呢，我不知道别的国家怎么样，我知道有些国家，比如美国吧，他们军队其实有些通信，其实采用自己独立的一种所谓的低技术的方式，它并不是一切都上网，一切都是到云里边，那样反倒就是危险。 就从这个意义上说，最根本的防御别人监听你的东西，这个方法，就是说你不要和别人混到一个系统里，其实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嗯，韩博士，我们看到这次爆出来这个中情局不仅是对德国进行监听，还对法国、西班牙据说收集了很多大量的这种通讯录。那华盛顿邮报呢最近有一篇文章说，这会不会加速这个美欧对抗？您觉得会不会呢？
我觉得不太可能的，就是前面王教授谈到这一点已经讲的，那就是说美国和盟国之间的情报交流非常非常的密切，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正是由于美国的这种情报收集、情报监听，那使盟国法国、德国两个主要国家挫败了好数起这个恐怖事件。如果没有这个分享，那这些事件有可能变成现实，对他们国家的人民这个保护啊，这个就会是一种灾难性的一个结果。
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大张旗鼓的进行渲染呢？难道是为了给自己的民众一个交代吗？
对，我觉得很大程度因为是媒体炒作，然后呢，这个民众因为是民主政体，他必须要向人民负责。这是一个对领导人的这种监听，很明显是伤害了这个国家人民的
感
情，对不对？所以他必须要做出一些个强硬的，但是放了很多狠话，包括要停止这个贸易谈判等等，但实际上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而且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呢也正在采取修补的措施。那美国这个奥巴马总统反复的道歉，甚至现在有些个这个共和党人就说你道歉过头了，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保护了这些国家的人民。你应该要
感谢我们，
你要感谢我们，你应该要支持我们的这些情报部门的工作才对，而不是一昧的道歉。但是美国呢，最近呢也特别的强调提出来，就是说把对外国人的监控啊，把它正式的这个规则让它透明化，公布于众。这样的做法呢，现在已经平息了很多这个盟国的这个愤怒，我觉得是已经在慢慢在修补这种关系了。
接下来我想请乔治亚理工大学的王飞林教授谈一下，刚才连朝我们谈到，就是说现在这个美国监听了盟国啊、德国的这样的和欧洲一些领导人电话，现在严重的伤害了欧洲人民、德国人民的感情，那个话题接着往下说。是我们想到，就是在十多年前还是布什政府时期的时候，就当时美国进行这个反恐战争之初，那么美国呢对伊拉克的出兵呢是遭到了很多欧洲国家领导人的反对的。那么当时呢，比如说法国就反对，说他们就把这个后来认为就是不应该把这个不应该出兵。那么美国人呢，国会一些议员就是说，法国现在不跟我们站在一起了，那么原来说这个法国薯条啊，这个薯条叫 French fries， 那现在应该叫 Freedom fries 等等。那么布什总统呢就是说，过去有一个老欧洲，现在有一个新欧洲，这种说法在你看来，就是布什政府时期这个新欧洲、旧欧洲，还有现在的这样的因为窃听引起的这样的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现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那个时候的延续，还是现在的关系比以前改善了？
我的感觉是一点就是刚才韩先生提到过的，就是因为这个窃听事件造成这种所谓公众的不满情绪，或者甚至于愤怒、杀害感情什么之类的，多少程度上是因为公众的过去对这种现在窃听技术的能力和各国政府互相收集情报的做法其实不太了解，所以从这个事情上说，这个事情也是件好事，对大家也是一个教育，是叫科普教育，就是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自动性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大家也谁也别惊惊乍乍的。这是一种科普教育，什么在一个比较信息公开民主的社会的话，这种科普教育的话呢，从长远来说的话，对大家都有好处。那么就是说大家知道的规则是怎么样。另外讲到美欧关系，我个人认为那个所谓的新欧洲、老欧洲，您说的很对，在几年前那个纳姆斯菲尔德，就是美国当时的国防部长和总统，还有那个副总统千里都说过这些话。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讲的是指的是这个在对伊拉克、对反恐上，所以东欧、中欧的一些国家跟美国跟得比较紧啊，是美国的新伙伴。那么老的这个西欧呢，比较这个比较远。 在我看来，这个性别现在慢慢已经消失了。现在美欧在进行大家知道一个重大的那个贸易谈判、合作谈判，新欧洲和老欧洲都一样积极，其实老欧洲还可能还更积极一点。那么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呢，是千丝万缕，是很难割得断的。如果说我们在臆想这个美国和欧洲有什么根本性的冲突，能够不合作，能够甚至于分手扬镳、分道扬镳，这肯定是极小的。就像我们有时候会猜想这个美国和日本之间也来个什么分道扬镳、闹矛盾，这肯定都很小，因为他们毕竟是正式的盟友，而且有太多的文化、经济、政治各方面的那个纽带和那个共同利益。所以我看这件事情本身呢，就是恰恰说明两方关系其实还是比较 strong， 还是比较有利的。
韩博士，我们看到这美国一直在说他们只是搜集这个通话的这个电话号码啊，还有通话时间啊长度啊，其实并没有真正去监听这个电话的内容，然后他们说这可能不是叫监听。您觉得这个能够改变监听的实质吗？
大概不会，因为这个里头有两个层次的问题，就是关于美国对外，对，就是说监听啊，它一个是这个 FISA， 就一个是215这个条款，一个是702条款，关于外国人的这个监听的都是702条款来负责那个什么的。美国在整个世界大概有80个这个窃听所，就是窃听那个窃听网站，那在欧洲的差不多有19个。这些网站呢，它收集的这个信息是不一样的，它不太受国内的说，就我仅仅是只是把它的这个电话本弄过来，它可能监听的这个内容啊，要范围啊要大得多。这个呢是一个政治决定，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那215这个条款涉及的呢，是美国这个国内的这个美国人的这个权利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和那个问题还是有点不一样。很多人讲，就是说在像我如果讲215的这个条款的问题的话呢，就说你可不可以在我没有允许你的情况下把我的电话本从我手上抢过去，然后呢你根据我的电话本呢找到我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线索，虽然说你不会马上用，但是你把我抢过去了，我不愿意给你，但是你强制性的拿过去，这样做法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违反我的这个基本权利？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值得考虑的。
这是不是也是欧洲人民众觉得特别愤怒的地方呢？
对，当然欧洲的民众是有这样的，你是侵犯他们的这些一个权利，对不对？但是美国的法律呢，并没有说你要保护非美国公民的这种法律权利。
连涛，我们注意到就是中青报有一篇文章，他说斯诺登的这个揭秘已经给美国的软实力撕开了一条口子，不仅搅动了美国与竞争对手中俄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脆弱关系，在进一步的，而且是进一步的重挫了美国与其全球盟友之间这样曾经坚定的这样的互信啊，他让各国都看到，说这是报纸上的报道的原话，日益虚弱的华盛顿正在不顾一切的确保美国的权利了。你是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报道？
我觉得这个首先前面那一点是很正确的，就是斯诺登的这个泄密事件对美国情报部门的这个打击损失是巨大的，是不可估量的。这个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他告诉了美国公民大家的权利受到侵犯，另外一方面呢，它的确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损害。这个损害呢，就是让世界知道其他国家，美国敌国知道美国的情报部门是收集情报的途径和这个方式法，这样呢就会跟未来的情报工作制造很多很多，带来很多很多困难。这个里头呢，我觉得最严重的损害就是说美国失去了一个就是网络攻击的话语权。你记得以前在美中之间对话，美俄对话都是把这个网络攻击作为一个很主要的这个话语权来提出来的。但后来因为美国自己这样的一个做法，斯诺登的这个泄密，让美国失去了这个话语权，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但是呢，得分呢是中俄， 而不是美国。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关系上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最严重的损害可能是就是对情报美国自己情报工作的损害，还对民众相信对政府的这个信任的损害。在盟国我们已经谈过了，我觉得那个损害是表面的。
嗯，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我想请乔治亚理工大学王飞林教授同一个问题，就刚才我们谈到中青报的文章，你是怎么看的？
嗯，我觉得中青报的分析呢可能很代表了中国国内的很多人的普遍想法，就是说呢美国在日益下跌，那么呢现在就是有点不择手段做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愚蠢的行动，比如说包括监听蒙古领导人啊等等这种判断呢在我看来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另外呢，因为这个他有个先设的这个大前提，然后就此去推论。那么 Snowden 对这个泄密事件的这个影响我同意刚才韩博士的分析，是对美国人呢现在还难以估计但是呢我倒是觉得这个事件可能也就会不会就是做一些根本性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说如果 Snowden 带来美国的崩溃，带来美国的下降，或者带来美国和盟国的根本性对抗，或者带来美国老百姓要造反起义这个可能性基本上都不存在。
嗯，韩博士，我们最后有30秒的时间，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谈一下，就是您觉得既然这个情报搜集工作这样的遭人们诟病，它是不是应该进行改革呢？
是，肯定是要进行改革。现在改革已经迫在眉睫，那最近的这个谷歌和雅虎都是要求对这个国安局进行更严格的这个管控。那很多国会的议案也已经提出来了，这个改革方案我觉得马上就会进行的。
嗯，好了，看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和乔治亚理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王飞林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不要离开，稍后回来带您关注中国的高层智囊机构向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欢迎您继续收看。